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晚上9点半了，感谢大家准时收听我们品味生活家的节目哦。这周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安排了很多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主题哦。从今天开始连3天呢，要谈一个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点点害怕的主题，叫做死亡。要说不害怕死亡，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说这句话啦，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所以死亡对我来说有点太突然太快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件事情就是突然降临，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招架，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的议题哦。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曾经也来到节目的这个来宾大师兄，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哦，对，非常的特别。本身是在这个殡葬业工作，那他自己呢也发表一些他的一些故事，包含他的所见所闻。那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工作场域哦，就是殡葬的算是冰库管理员吗？听说当初他跟我讲的时候职称是叫这个名字啦，但是其实要做很多包含这个接送大体的工作，也会遇到很多很多家属在办后事的时候一些酸甜苦辣，还有很多爱恨情仇的场合。今天再度会邀请到大师兄哦，跟我分享许多他在工作上的故事，那我觉得一定会跟很多人的生活产生共鸣，还有在每个人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应该把握的、应该掌握的到底是什么呢？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个好久不见的这个好朋友啊，大师兄来到节目当中。大师兄你好。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
是，还记得上一次跟大师兄碰面，是因为大师兄出了自己第一本书哦。你好，我是接体员。然后那时候因为节目是晚上嘛，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种诡谲的气氛，但是又在诡谲的气氛当中又不失幽默感的故事让大家印象深刻哦。那我自己蛮就是感动点，就是哇，大师兄出第二本书了。就是我们不止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大师兄发表的其他的文章，其实这一次又有另一本新书，比据点更悲伤。那大家会觉得这个名称也太迥异了吧，前一本好像很嗨嘛，然后但是这一次的那个风格或者是整个故事的感觉也跟上一本有一个蛮明显的差异哦。大师兄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本身的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哦。
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像第一本书的书名一样，我是个接体员。那所谓接体员就是负责去接运遗体的那个人员。那因为我本身是在公家的机关上班，所以基本上那些比较OK 或比较正常的遗体基本上不是我们去捷运的，我们捷运的是比较偏向凶案啊、意外啊或是自杀之类的，那基本上别人不愿意处理或是临时找不到家属或是游民无名尸那种才会叫我们去处理，这就是我大概的工作内容。
哇，所以通常是例如什么警方联系，或者是就是你们会接到电话然后就知道说哦我现在要去哪里这样子？
对啊，就是一般都是先看新闻，有什么案件，
所以可能我看到新闻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差不多要出动了，
对对对，
所以真的会蛮准的，就是看到例如说真的是在自己的例如说辖内，然后就会差不多可能也许一个小时后就会要差不多要出去了这样。
对啊，
哦，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平常比较少会接触到，因为刚刚提到都可能是一些非自然死亡的情况那其实当然也有一些自然死亡的情况，只是他没有被发现，然后突然被发现之后可能有人报警啊，然后会后续做一些处理那我想这也是大家比较少接触的那因为像刚刚大师兄有提到啊，第一本书是那个你好我是接体员，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里面很多故事就是说蛮好笑的就是说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工作的内容其实不是很熟悉然后我们也不晓得大师兄平常工作的环境啊状况是什么，都会有一些臆测跟想象然后所以有一种为我们这个揭露这个工作的面貌，然后也有一些蛮好笑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有趣的地方。那在这一次的新书啊，比据点更悲伤，其实我觉得它是另一种故事的铺陈，感觉跟就是说以前那一本第一本算是一个入门款嘛就是大家先有个基本的认识那我蛮想知道怎么会开始想要就是重新整理这些故事，然后出到第二本书，甚至它的故事的走向还有它的内容，其实我觉得跟第一本已经有蛮大的一个落差哦。
其实第二本书真的是一个意外啊，因为一开始也没想要写，只是后来出版社觉得说你平常还有在写一些文章，要不管就是收录给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发表成第二本书这样那时候写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方向，只不过可能殡葬做久了，常常因为我之前有在医院当看护过那就偶尔一次两次收到之前照顾的爷爷奶奶收完之后就不禁会回想起当初跟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嘛因为毕竟在医院他们照顾他们很久了那照顾的点滴就有时候就很想把它记录起来或写成故事因为其实在那边被照顾的长辈其实他们本身都会有一点故事啊对啊，就要么就是儿子去外面工作很久很少回来看他们要么就是自己在家里真的有婆媳之间或什么的问题很多那倒不如去安养院会比较好，也不是说家属把他们抛弃，其实就是他们家庭或是他们自己想要过一些比较独立或是
跟家人分开，
对，跟家人分开的生活。那中间还有掺一点之前在殡仪馆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就莫名其妙第二本书就出来了。
我觉得其实第二本书刚在录之前有跟这个大师兄聊到，我觉得第一个他故事稍微比第一本比较长一点，因为第一本有可能有比较多短篇更短篇的故事但我觉得第二本就是说我觉得感受到那个故事的脉络的差异，然后因为它少了比较多对于这个行业的介绍嘛就我们就假设大家对于第一本已经很熟悉就是说你可以完全很甚至其实就算你没看到第一本也没关系，第二本可以完全当故事来看，然后可以看一些也许是人跟人相处之间的故事我觉得也很有趣。然后我自己啊在看第二本就是比据点更悲伤的时候第一篇是大师兄自己写这个自己那是算是什么他叫什么推是什么自介吗，
自介文
对对对然后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最后的一句话啦这最后一句话应该还是可以讲吧
真的
就是说愿我一生都肥宅不带遗憾进棺材大家会觉得听起来好像这好像就是胸无大志的那种感觉可是我看完整本书我就觉得这目标其实也蛮难的会觉得吗，反而就是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好好像好像都无所事事啊就说也不是说设定什么目标但是会不会因为大师兄自己在当这个关于像殡葬相关的这个行业里面工作所以也会觉得这个目标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困难，跟我刚刚感觉是一样的
对啊，其实这目标我常常我跟我同事就是闲暇的时候就会开始聊聊这些人生啊目标什么之类然后可能是我们也接触这行久了，可是后来都是一个总结，就是说希望自己平平淡淡，也不要有什么很大的起伏，安然过完这一生就好因为像我第一篇自介我有写到嘛，有一个印象我很深刻因为其实后我之前家里是一直比较没有钱嘛，所以不会想买房也不会干嘛可是这几年工作比较好，再加上有出书，那家人啊什么就或朋友之类就说要不要存钱买房，要不要干嘛要不要干嘛 那其实我之前是压根都没想过这回事，因为
它不会是一个选项，
对，它不会是一个选项。然后可是现在感觉又好像是可以成为一个选项，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我也是很困惑，就想说我这辈子要不要一辈子压在这个房贷的下面，
嗯，
对。那就在这件事情讲了不久之后，就像我故事写的，我后来有去收到一个人，他是在一个自己买的房子里面往生的，
嗯，
可是他大概一个多礼拜，因为他也没家人也没干嘛，其实跟我很像，
嗯，
我不能说没家人，是因为我不打算结婚，所以我觉得以后买房我也是会自己住，
嗯。
那他被发现的时候其实状况很糟糕，真的不是一般的糟糕，嗯。那接回来之后才发现，欸，他是完全没有家人，
哦，
一个家人都没有，可是他一天做两份工作，就是为了要买那一间房。
哦，
对，那时候就觉得蛮感慨的。你买千万的棺材干嘛？我这边明明就有几千块的棺材，为什么要去买这么大、这么豪华的棺材？
嗯，
那我同事就旁边讲一句说：“你看我们昨天去接的那一个游民，
嗯，
他死亡不到一天就被发现，
嗯，
因为他在公园里嘛，
嗯，
对啊。”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东西对我来说，有没有必要我花这么长时间或这么多心力去完成，还是像现在一样就其实也一直在困惑着我，对啊。
会不会觉得反而因为看过太多的人不同的故事，所以对于自己人生的很多选择更难决定了呢？就像刚刚讲到好像自己又很难下决定，因为可能看了太多了。
对啊，其实就在下决定之前心中都会有很多，就是像接过的案子啊，以前医院照顾的老人家也会告诉我很多很多像这种观念啊。因为医院里面的老人家都是，老实说他们以前都还不错，
嗯，
要么就是退休的什么高比较高阶的公务员，要么就是家里很有钱的地主，可是他们在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都是在床上，
嗯，
然后有一些是已经没有意识了，就是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这样。
嗯，
那我觉得说，其实你拼了一辈子，身家可能几个亿啊，怎样？那可是躺在那边，嗯，那我是没有钱，我来这边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来换取一些可能不多的薪水。
嗯，
那到底今天是我比较幸福，还是你比较幸福？偶尔就会，嗯，照顾的时候就会这样想。
嗯，
对啊，
哇，其实我自己在看大师兄的书，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同样的一种想法，因为就像大家会讲，就像刚刚讲买豪宅一样，就说，啊，其实如果能住大房子，我们应该都会很乐意接受吧。啊，通常我们不会说，我拒绝住大房子，我拒绝成为有钱人。
啊，
可是仔细想想，就是如果我买个小套房，我也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然后每天都过得顺顺利利。其实我不见得一定要很努非常穷极一生的存很多很多的钱去，为了去买一个世纪大豪宅，然后给我还有我的家人去住。啊，所以好像每个人就是对于活得好不好的定义就是真的很多种啦，然后但你也很难去评断说，欸，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在千万棺材里面离开的这位人，就是他到底你也不能说，欸，他这样选择好像错了嘛，嗯，你看最后好惨哦，喔，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也许对他来说他还是觉得很开心啊，他有慢慢努力在实践他的那个目标。我自己在看这一次的这个比据点更悲伤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很多，当然跟前一本也有一些共通之处，包含因为会描绘很多跟家人的互动，例如说这个亡者就是去世的人，可能跟之后来跟他处理后事的人之间的关联，因为事实上亡者是不会说话，所以你不太能知道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通常都是从他的家人或来看他的人，你才能推敲出说，欸，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了，然后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才有办法去拼凑出来。自己在选录这些故事的时候，有没有让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当时就觉得，哦，这篇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触的？
特别有感触哦，
嗯，
还是我跟一个奶奶的互动，
嗯，
对，让我特别有感触，就是那个奶奶，嗯，我那个时候刚进去的时候，觉得那奶奶是一个非常非常和善的人。
就是长之前去长照相关的行业，
对对对对，嗯，那来的时候总是说，看到我每次都说，欸，弟弟可以帮我拿水吗？
嗯，
欸，不是，他不是讲弟弟，不好意思，他是讲哥哥可以帮我拿水。
嗯，
那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八九十岁的人叫我哥哥，那一定很不寻常嘛。
嗯，
所以那时候我边工作的时候又边问旁边的学姐说，欸， 为什么这个奶奶会叫我哥哥、嗯、会叫我怎样，会叫你姐姐，那中间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导致她这样、
嗯、
那学姐就说这奶奶以前刚进来的时候她脾气不是这样、
嗯、
她刚进来的时候她脾气其实不是很好，就是有那种可能是比较高傲的那种脾气、嗯、她总是觉得说只是儿子只把她暂放在安养中心、
嗯、
等到家里 OK 了就把她接回家或怎么样的，她不觉得她会在这边常住、
嗯
等到他在这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本儿子是每个礼拜来，后来变一个月来、
哦、
那之后变三个月来、嗯、之后就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
嗯，
至少我在那边照顾的两年多我还没有看过他、
哦、
没有看过他。
你都是听到例如说学姐讲说、哦、之前他儿子的状况。
对，因为他那边住了那时候是八年。
哦，好久。
对, 对，就是后来才后来我照顾他的那段期间他开始慢慢退化了、
嗯、
就可能是有点老，应该是叫老人痴呆吧，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比较正常的跟我们对话或怎样、嗯、那开始晚上就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举动，就常常按那个我们的服务铃、
嗯、
说他尿尿了、嗯、或是小便了，那我们检查发现哎、嗯欸、没东西啊，那奶奶是不是怎么了、
嗯、
他每次都觉得说哦忘记了是、嗯刚刚尿尿或怎样，不然就按服务铃说，哎，是不是有人偷他东西？
嗯，
是不是有人偷进来？
就疑神疑鬼，
对，疑神疑鬼，就非常疑神疑鬼。可是在他退化的过程中，他，哎，对他儿子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
嗯，
对他常常就是我推他，我们有一段时间需要推老人家在就是院里走来走去嘛。
嗯，
那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常常就指着窗外跟我讲说，哎，他儿子住在某一栋大楼里面。
嗯。
过得很好的生活，然后一直在讲以前怎么去把他儿子拉拔长大，
嗯，
干嘛就是工作辛苦啊，多辛苦，就是为了让他儿子有更好的就学习环境，
嗯，
或者学习机会之类。那等到儿子娶老婆之后，其实婆媳关系很大，
嗯，
因为他原本就是单亲抚养他小孩，
哦，
所以占有欲会比较强，
嗯，
那当然他老婆也是属于强势的，所以两个就是，嗯，可能就是
不对盘啊，
对对对，就可能是那种妈妈跟老婆掉水里要先救哪一个那种观念，
嗯，
对啊，
嗯，
那后来是因为妥协把他送到安养院，可是时间也久了，儿子也会觉得说其实妈妈算是一个我可以用钱让他在医院，我就用钱在医院这样，
哦，就是我有照顾哦，反正我可以付这笔就是安养费的，
对对，
安养中心的费用，
对啊，就是类似用这种观念，
嗯，
所以到最后他会觉得怎么说，他从很高傲会变得到很自卑啊，
嗯，
对，就会觉得大家都抛弃我了，希望安养中心不要我这个人这样，
哦，
对啊，那这个奶奶也刚好在我在殡仪馆上班的时候他往生，
嗯，
对，那我在殡仪馆其实有个很坏的习惯，就是我偶尔会把那些爷爷奶奶的名字打到电脑查一下，看他们还在，嗯，
这样不会很自虐吗？干嘛这么自虐？
没有，有时候觉得前面几次是我不小心接到那些爷爷奶奶，
哦，所以才发现，
对，其实有时候看到就觉得哦好难过，
嗯，
就会给他们上香啊换水，
嗯，
什么之类，就是算是也算尽孝道，就可能售后服务吧，
嗯，
就是以前照顾他们，像现在来这边，
嗯，
有机会也是照顾他们一下啦，
嗯，
对啊，那时候接到那奶奶其实真的蛮难过的，
嗯，
对啊，
所以是 key 电脑才发现，还是说就是有亲自去接
那时候是 key 电脑发现，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我刚好没上班
哦，
所以 key 电脑之后我发现哎，欸，这名字好熟，好像我之前照顾的那个奶奶，
嗯，
那后来我也是就去冰柜前面很想知道是不是他了，
嗯，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蛮可怕，因为总不能随便打扰人家休息吧，
嗯，
也是先拜一拜，就是说啊，反正不管是不是那位奶奶，
嗯，
就反正我今天如果开了你的冰库的话，我之后三天都每天来拿水果来给你上香之类的，
嗯，
对啊，那打开来看到那一刹那其实真的很难过，因为就以前一个这么可爱的老人家现在已经躺在冰柜里面了，
嗯，
对啊，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胖了不少，
哦，就是跟当初你离开那个长照机构的时候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啊，代表他这几年过得也是挺滋润的。
嗯。
对啊，哇，那往生过来之后，我就无聊就顺便去找了那家当初承办那家葬仪社，嗯，问他说，哎，这奶奶是你的案件吗？他说对啊。那他有做什么特别的仪式或是灵位安在哪里吗？他说没有，哎，就小朋友不是很想要最简单处理啊，嗯，所以没有诵经也没有什么，然后就一个告别式这样。哦，那这时候听到就觉得其实挺难过的，嗯，对啊，我不觉得说什么都仪什么仪式不做是不孝，嗯，我是主要是觉得说人家在安养院的时候你没来看他，现在
人走了
你也不来看一下，那是不是有一点点说不过去，嗯，我的感觉是这样，嗯，那当然奶奶的告别式我特别记起来，嗯，因为我觉得假如那天我在的话我也想给他上柱香或干嘛，嗯，因为他也没灵位可以上香嘛，嗯，那奶奶的告别式的前一天我去看他礼堂的布置，嗯，欸，其实布置的还行，这点是我比较欣慰的，
嗯，就还没有到真的非常之简陋，
对对 对, 对，因为这讲起来可能不好，可是告别式做给亲戚朋友看，嗯，对，那如果你今天是个稍微有钱有身份一点的话，他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布置的非常，嗯，就至少让别人看到说你今天是
还蛮体面的，
对对对，要体面给大家看的那种感觉，嗯，那我就看其实花山花海的其实布置还不错啦，嗯，那可是灯光打在像告别式都会有个很大的人形立牌或是一张照片放在前面，嗯，那些照片大家都会选那个往生者最怎么讲
最有精神的，
对，最有精神就是最坚毅或者最漂亮或者最美丽的那一面，嗯，可是看了那张照片我心里又开始乱想了，就觉得你今天放这个是他最好的一面的照片在那边，嗯，那我手机有留一张是我跟那个奶奶的照片，是我那时候离开护理之家我特地找他说
给他拍
个夜照个相这样，嗯，那我看了那张照片我想说你既然有看过他最棒的那一面，那你有没有看过他最需要你的那一面，嗯，或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真的去跟他对话或是看待他，嗯，那时候我就想说假如我再狠一点的话我也想把他照片洗出来放在前面给他看看说，嗯，什么才是他妈妈最什么时候才是他妈妈最需要他的那一面，嗯，对啊，
哇，我觉得会有很多，欸，你常常会有那种脑中各种思绪乱飞的感觉，欸，这样每天都有点辛苦，欸，
对啊，就是
不只是工作本身，嗯，可能这个体力的消耗还有很多这个状况要处理之外，嗯，就常常会胡思乱想的一个人吗？
对啊，就是很容易带进去然后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对不对？
哇，嗯，我觉得真的会有一些毕竟啊，我觉得因为像殡葬相关的行业你接触到的就是死亡的这个议题，然后这个议题对多数人来讲都不会是一件太快乐的事情，当然有些也是说，哎，开开心心的走，但是多数人可能还是会抱有一点遗憾或者是一些难过的情绪在，所以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做这样的行业然后常常就是像刚刚讲的很容易被感染那个氛围感，还是说已经开始有那种自己已经可以稳定住的感觉，
前期比较不容易被抽离出来，就是尤其是遇到那种奶奶过世的，其实很容易融入其中，就觉得别人哭你也莫名其妙跟他旁边流眼泪，或是说其实很小的朋友我也会很小的小朋友
小朋友，
对啊，那可能最近做久了吧就觉得比较
可以
抽离出来，可是当有人哭得很惨的时候自己还是会忍不住掉几滴，
所以只有你这样还是你的同事已经都免疫了吗？
我的同事对啊有些是免疫，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个点，对啊，像我一个同事是他非常疼爱他儿子，对，他每次遇到那种小朋友就也不算小朋友，大概是社会新鲜人刚往生，其实他
年轻人这样，
对对，他会很有感觉，尤其是那种车祸的，就是莫名其妙就被车撞死或者骑太快然后出了意外这样，他其实都会非常感慨，就是说啊为什么一个有大好前程的年轻人会在这个时候躺在那边，那家人都当然是很茫然很不能接受， 所以遇到那种家属，其实在那边痛哭是真的，看了都会觉得自己很想哭，因为每个都趴在地上一直邀他说你醒来你醒来，那种、嗯、那种感觉其实很难过、嗯、那尤其是第一天在医院，其实有时候远方的像外婆什么、嗯、还没有办法赶来，是、
哦、
第二天在殡仪馆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一起赶来、
嗯、
那时候就你从门口带那个老人家进来就已经看到他有点发抖，有点在流眼泪、嗯、那真正看到他孙子的时候整个哦崩溃下去，哇靠，那种他都会哭得很惨不知道为什么、
嗯、9:55，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师兄哦。其实我们在谈很多大师兄的这个故事啊，还有他的工作经验，或者是他看到的这些家属，还有这些已经离世的人哦，你会觉得哎呀，我们谈起来好像有点轻松，还可以有一点点笑，就是笑起来微笑的笑。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笑不是一个善笑，或者是觉得把对方当做一个笑话，而是死亡是一个必经的历程，它当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去面对呢？不管那个死亡的主体是我自己本身，亦或是我亲爱的家人朋友，到底会发生什么状态呢？就是在人生的最后一个过程哦，看到生命的最裸露的样态，然后最真实的情绪，那个情绪是很冲击的，就很戏剧化。其实大师兄还有更多的故事哦。明天晚上9:30呢，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还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我觉得真的是不容错过的精彩内容啊。我每次跟大师兄访谈我都觉得很多收获或者是很多感触。那大师兄的分享其实非常的直白，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过度的冒犯，甚至其实他的工作态度，他面对他的这些照顾的这些大体哦，还有很多其实没有人来认领，没有家属来认这些大体，他们都还是非常用心的守护这些长老们哦，就是在冰库里面待非常非常久的长老们。那看像刚提到有小朋友的，或者是人家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其实心里都会有，你现在听这些故事你可能都觉得很揪心吧，更何况他们这些做殡葬相关的业者，不只是体力上的辛苦，心理上也会有一些挣扎，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家人的啊。虽然很多人讲说我无父无母啦，但是说到头来我们一定都是有家人的，不管他跟你的亲疏关系，他爱不爱你，你爱不爱他，但是人跟人的互动都是那么弥足珍贵哦。但是死亡就是切断了所有的关系的一个结束，一个句点。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因应呢？明天晚上9:30呢，不要错过品味生活家，微微会继续邀请到大师兄呢分享他的更多故事。节目最后呢送上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嘿，别再猜呀，他可曾想过回来。嘿耶，醒过 是心里面渺无人烟，无人可怜，来这人间。